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为着今天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一同能够学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第三课的课程，是哥林多后书三章跟第四章。这边的主题是保罗不传自己，只传基督。在我们进课程之前呢，我们就把前面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我们也来做一个复习。第一章开始1到11节，保罗用几句的问安跟颂赞那边的开始，接着就是保罗用他的这个使徒的行动跟事工的原则，开始阐明他在哥林多教会当中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譬如说，在第一章第12节里面，他就说我们所夸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代表他除了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有提摩太跟他一起同行，其实路加也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这个就是保罗在各个教会里面，他所传福音，跟他们相处之间所做的原则，而且更是这个样子。虽然保罗非常的忙碌在传福音，他还是用自己的手做工，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这保罗在很多的福音书，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样的提到，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也都这样提到，就是他虽然在那边很短的时间，但是保罗，譬如说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在那边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他跟帖撒罗尼迦写信的时候，仍然在信里面，就是我们在你那边的时候，我仍然是靠着自己手做工，而且他还责备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就是游手好闲。专管闲事不做工的，那他保罗说，就是说这种人，他要是自己不做工的话，就不能吃饭。所以保罗，这是保罗在各个教会里面，他只是一个他做事的原则。那另外，保罗之前他有就像哥林多前后书，保罗除了这个有写这两封书信之外，另外还有两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就是已经遗失了。所以在这边。保罗这边因为改变的行程跟福音的有效性，他就是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我们得以得荣耀。保罗在这边改变的行程呢，也跟他是体恤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关系，就是要改变行程跟爱心有关的。是23节里面他这样说：“我呼吁神给你们。”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我并不是管辖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着信心才站立得住。那接着保罗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蛛丝马迹啊，就是保罗在1年半之后离开，在他写哥林多后书之间，他有再一次去拜访了他们，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中间。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他这边指的是第三次，他这边指的是应该他计划第三次要去拜访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之前那一次第二次的拜访呢，大家是不欢而散。然后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是没有忧愁。”然后，另外在这边也讲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为爱而赦免。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些，保罗不是为了要不落入撒旦的诡计，而他是。”并不是因为他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有不同的意见，对他有非常严重的批评，保罗并不会就这样一甩 甩了手扭头就走，而是他为了要胜过他们，用爱心来胜过他们，而为要了要我们赦免他们，彼此来赦免。那最后是第三个是光荣的事工，是基督的馨香之祭。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就是保罗在前面我们前面第一二章所讲的一个大纲。那讲到第今天我们讲到包括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一个是第三章讲到新约的荣耀，第四章是逼迫中所带来的坚韧，这是基督教的这个性质当中非常很强烈彰显出来，在各个样样的情况当中，就是逼迫中，你越逼迫他越成长，越逼迫他越坚韧。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在新约的荣耀第三章里面，就是保罗就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信，就是 Epistle of Christ， 是写在我的新版上面，也是给你们读的。另外他也讲到这个新约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律法，就是不是字句，是神的凭着经义。另外还有新约的荣耀跟旧约来比的，跟那之前的来比的话，那新约的荣耀是胜过旧约的荣耀。在第四章当中逼迫中所显出来的坚韧，那保罗首先为了他所有的各样的所受的破坏，所受的迫害还有所受的逼迫，他做了一个辩护，为了他所传福音的原则来做个辩护。第二段在第四章的第后半段呢，就他形容到有遭遇各样的患难却不被打倒，里面有许多的例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细细的看我们里面的内容。那开始这一段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可不可以请 Michelle 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三章一节，我们岂是又己见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
好，阿们，谢谢。这边所写的这边这个经义，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它其实是讲的就是 spirit。 那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为了要配合这个字句，所以用经义，字句当中的经义，其实在字句当中都有含着神的灵在里面，所以是 by the spirit not by the word。 那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你们就是基督的信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那其实等于是如果是用英文 来讲的话，可能更清楚一点，就是 Epistle of Christ。 那讲到推荐信，哥林多人为什么要向保罗要推荐信呢？因为在当时的一些希腊的这个文化当中，常常有时候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拜访的话，他们就需要推荐信。那保罗也曾经举荐哥林多教区举荐哥那个在监阁里的那个姐妹菲比，他们给罗马写罗马书的时候，在最后他说我举荐那个间隔里教会的女执事，就是菲比，当他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接待他。那是保罗讲到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要举荐菲比的一个事实，是写给罗马的教会里面。 那哥林多人为什么要跟保罗要举荐推荐信呢？其实他们就是，其实最后面根本的目的就是，他是质疑保罗使徒的一个资格，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跟他们说，那你们的存在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关系，你们的教会才能诞生。那我还需要什么样的推荐信呢？所以这个信是写在你们的心坎上，是众所周知的。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在雅该亚、在哥林多、在马其顿，他们我们大家所有的信徒都知道，是因着保罗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个城有一年半的时间牧养这样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才能够在这哥林多里面成立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他的工作就是写在哥林多人的生命上面，在哥林多的心坎上面，是众所周知的。那为什么你们还要跟我要我们的推荐信呢？而且这个是不是用人的手所写的，而是永生的神的灵写的，是写在心上面，而不是写在石板上面，是写在心上面。他这边保罗所说的，就讲到的是写在石板上面，好像是比喻那个摩西上西乃山，摩西在上到西乃山上面，拿了两块，从神那边拿了两块石板，神用他的手亲自在那个石板上面把十诫写在上面。那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个石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第三章跟的后面当中，保罗会回到那段当中来讲到这个石板上面所写的跟在新版上面所写的事情。那就好像我们知道在刘牧师，在我们譬如说就好像是刘牧师呢，在非洲有很多的分堂是他一个一个创建的。那就好像保罗这些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跟保罗要推荐信，就好比是说刘牧师要去非洲服事了，结果那个非洲譬如说在多哥的一个教会里面，或是在这个加纳的一个教会里面，跟刘牧师说，你能不能请人家写一封推荐信来推荐你到我们这边教会里面来服事呢？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觉得当他听到这个消，听到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跟他要的时候，我想保罗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不是滋味，因为他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他不但没有拿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分一毛钱，而是他投靠了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都是同事做帐篷的一个同业，保罗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用手做工，我想就是支帐篷来供给他自己的养生，并没有跟哥林多教会里面要一分的钱，而且不止如此，他还在这边是不收任何的报酬，在那边服侍哥林多教会，跟他们讲解神的真理，用他自己的生命给他们做见证，并且常常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跟他们辩论，然后迎娶那些被撒旦蒙蔽心眼的人，让他们归到认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个事情。那讲到这里，我就讲到见信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叫做 Operation Outcut Jim Elliot。 那这个的故事是在他们有五个宣教士，是在1956年1月8号，当他们在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的那个吃人族当中，他们想要去跟他们接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五个人呢，大概都是只有是 Jim Elliot 带头。那他是当时他们都是三十几岁出头的人，然后每个人呢都有这个妻子儿女，他们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向这个厄瓜多尔里面那个热带雨林里面那些人，因为当时他们的目的就是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但是那个厄瓜多尔里面那个奥卡的 Indian 呢，他们是非常彼此之间，他们是非常的残忍，而且当时在1956年的时候， 他们是跟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对外来的人也是非常的有敌意，所以常常很多人他们有时候去那边探油的，曾经就有在被他们那个探菜油矿的这个石油公司的人被他们杀死，所以不知道在。当 Jim Elliot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对这个 Alka 的 Indian 那个部落就有一个心里面负担，他想要去那边传福音。那结果他们就做了许多准备的时间，他们利用他们的方式呢，是他们用飞机，然后呢，这个叫 Nate Stent，他是个 pilot，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下来之后，他是一个空军，他就是 aviation mission 他就加入了这个aviation ministry 的一个宣教团体，然后在南美洲，结果他就跟 Jim Elliot 他们联络上面，所以他就到这个飞了这个飞机到那个 Alka 的 Indian 的部落，在他们上面飞行，然后他们的策略呢？是他们就飞行的时候，他们听有学到几句，就是他们 Alka Indian 的这个话，然后他们就飞机飞得很低，然后就用扩音器跟他们用几句祝贺的话语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之后，当那些土人习惯了他们这样飞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丢一些礼物到给这个带。用一个绳子落下去，然后飞机就这样绕着圈飞，然后有一条绳子很低的飞，很飞得很低，然后有一条绳子慢慢慢慢的掉下去，把礼物送给他们，然后就这样进行了几个月。到后来，这些奥卡的印第安呢也有回应，当他们绳子要收回来的时候呢，那些印第安人把他们的一些礼物也绑在绳子上面，让他们收回来。结果他们就觉得这个样子。跟他们已经建立了友谊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开始觉得要第一次的去跟他们接触，就没想到，就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里面同他们那个部落里面有一个女生叫做 Dayuma，她因为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从那个组里面出来，跟他们中间可能有发生了争执。那他们借着这个 Dayuma 呢，学到了一些他们这个部落里面的一些事情，还有他们的习俗，并且他们也照了一张相，就是把 Dayuma 跟他们在一起的照的相，然后带着。当他们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们为了表示友好，就把那个相片拿来给他们看。那就没想到，因着这个样子，那些土人。那就用这个枪嘛，这个 spear 就把他们5个 missionary 就全部都一起杀死了。杀完了之后，把他们就丢到这个河中，因为他们降下去的时候，飞机的时候是在河边的一个沙滩上面，然后他们5个人一起下去，然后他们把这些人杀了之后，把他丢在河中，他们就回去了。那整个事情在美国呢？而且在全世界都起了非常的回响，而且在整个那个Life Magazine 就是生活杂志那个时候跟 Time 跟 Life 是分开的两个杂志，后来他们 merge 在一起了。那在 Life Magazine 当中，1956年的1月份有一个专题的报道，把他们的照片、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所传福音的地图在哪里去，都很有详细的报道。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5个人，每个人都有结婚。那除了一个以外，其他每个人都有小孩，而且都是年幼的小孩。他们的这个标题呢，就是 "Go ye and preach the gospel"，就是去，你们要去万国去传我的福音。那这些就是他们的故事。但是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他们这些先生，这5个人的家庭里面的先生。都被这些奥卡印第安他们所的杀死杀了之后，然后这些太太们，他们所做的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决定，就是说他们不放弃，他们仍然继续要把福音传给这些杀死他们先生的这些奥卡的印第安，然后他们经过了各样的计划， 最后他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另不同的方式去去不同的方式去接触这些，最后这个是以那个 Jim Elliot 的太太，这个是 Elizabeth Elliot。当时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 Elizabeth Elliot，她也继续带头。最后，他们把整个那个 Alka Indian，就是那个部落，他们都已经能够得着了。那 Elizabeth Elliot，那我们曾经我也听过他，在是多年之后，那个可能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他在教会当中有做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不需要有这个 Elizabeth。如果是 Elizabeth Elliot，他要到教会里面所讲的任何的工作的时候，他不需要有任何的推荐信，因为他所做的工，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听到 Elizabeth Elliot 来讲的时候，他所讲的见证，就是当他们这些这个。这五个人呢，被他们杀死了之后，这些把他们的尸体推到河里面，当他们回到要回到他们的部落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忽然，他们看见在所有的树梢上面有天使。当时他们不知道，是后来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后来诉说当时他们为什么做这，他们当时杀死这五个人的情况之后，他们所讲的一些事情。那 Elizabeth Elliot 他就说，当他们这些事情，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森林的树梢上面，看见天上有一群的天使来。有一群天使来接这五个人回到天家。对不起。这个就是当他们这五个人的妻子，他们继续在跟这个奥卡因迪人联络接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天使接这五个人回去，他们才有了更引起他们的更的好奇心，愿意再跟他们接触。那后来，Elizabeth Elliot 就说，当时呢，那个带头的那些这个部落的族人，他们叫 Uncle Gigita，后来他也信主了，那他也有把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在这个 Alka Indian 当中，最后他们整个部落都因着这个样子，而他们整个部落都归成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Elizabeth Elliot 呢。我们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推荐信。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我们心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能够知道的。那就像保罗的工作也是，保罗他到任何地方去，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到那里去是不需要任何的推荐信的。那我们现在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OK，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律法。这边讲到新约的指示，它是承担这个新约的指示。新约这个字呢？New Covenant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只有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提到。但是新约这个词在新约这个词 New Covenant 呢，在希伯来书当中也有提到非常多的次。那我们看见这个新约的荣耀呢，它并不是按照律法，而是是神。我们看见不是凭着自己。他说：“我们难，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有信心，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出于神，是因基督而有的信心，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保罗这边又好像回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 是摩西的律法讲到利未人，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当时摩西所从神那边领受来的律法，你只要是利未人就能够在神面前服事，这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只有亚伦的子孙能够当大祭司。那利未人呢，要分各个支派，在圣殿里面所服事的是你是抬圣所的物，或是抬至圣所的物，或是管帐幕的，这个工作服事神的都有清清楚楚的是写出来。那不，但是那些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就是凭着神所定的规矩、律例、律法在神面前服事。但是保罗在这边他所服事，不是凭着律法，而是凭着圣灵，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保罗遇见那个大光，在这个异象当中，他听见主耶稣跟他吩咐，就是说，我要你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并且在大马色，他又受到这个另外一个门另另外一个使另外一个使那个另外一个使徒，另外一个耶稣的基督的仆人为他受洗，他眼睛上面的鳞片就掉下来。所以说，那凭着旧约的律法是叫定人的罪，是叫人死，但是圣灵在这边乃是叫人活。所以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因着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的。好，另外保罗我们第三章第五节呢，我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我们怎能承担的是出于神，因为这好像是回答他在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一段里面所讲的事情，就说这些事情有谁能承担呢？他说我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各处显扬那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那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说，我们并不是因为能承担什么，我们是因为神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这一段第七到第十一节，可不可以请嘉玉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Amen。好，谢谢。这边讲到两种执事的对比，一个是属灵的执事，一个是属死的执事。那这两个比起来是马上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不同。属灵的执事是保罗在这边新约当中所的服事，但是属死的执事呢，保罗是指的旧约当中里面的服事。其实属死的执事呢，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而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摩西的律法借着摩西的律法，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是经过了好多好多年，甚至有将近1500年的时间，耶稣才来到这个世上。那为什么神要等这么久，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花了几千年，好几十个 generation 他们的人 就在这个属死的执事上面，或是所属于死的这个律法上面生活呢？那我觉得这是神在他有特别的情谊，可能是我们并不太明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从出被埃及做奴仆，他们在没有一个神的律法的管教管的这个规范之内，他们出来到了以色列的地应许之地，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律法，那他们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在那边 practice。我们看见他们之前常常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见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就去归到别的神去侍奉别的神。那就在侍奉他们别神的时候，神就差了外族人去来逼迫他们，辖制他们。结果神就他们当以色列人呼求的时候，神就差派士师来解救以色列人。后来到他们立了王，在列王之下，他们仍然是，甚至这个王仍然带头在各高山上青翠的树下，他们设立各样的神龛，然后还有去熟悉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没有灭掉的人，那些亚瑟拉神啊，或是这个，他们这个其他的别的神。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在主后就是以色列亡国之后，就是586年，当他们临巴比伦帝国亡国之后，他们被迁移到离开他们所应许之地，到了他们所不认识的地方之后，我们看见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当他们在失去他们的应许之地，当他们在被掳回来到应许之地上面的时候，虽然法利赛人不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新约的犹太人当中，那个拜偶像的那个习惯，他们已经没有了。我们在新约当中很少看见，几乎没有看见那些犹太人有去拜偶像，神有责备他们拜偶像，而是什么呢？神责备他们太守律法，守律法太过于咬文嚼字，而失去了律法当中那个精义。那我想看看哈，这个就是属灵，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是经过以色列人经过几千年来的历练，这个信仰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不再去拜偶像，而去专心的跟从神所的律法。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专心随从的律法，他们体验到他们因为在拜偶像，他们亡国，所以他们就法利赛人就在历史当中扮起这个角色，他们专注在研究律法，结果研究律法太专精了，结果太钻到牛角尖了，结果变成把这个律法成为他们的一种另外的一种束缚。所以这边是两种执事的对比，里面一个是第一个是属灵的执事跟属死的执事的对比，另外还有称义的执事跟定罪的执事的比。那当然是称义的执事，那比定罪的执事更有荣光了。那还有一个就是长存的执事，比废掉的执事更有荣光。所以神在以色列人的心的生命当中，跟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他的心意。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在新约当中，我们是新约当中因为相信而因为信耶稣而被称义的这些信徒们，其实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不要因为犹太人他们坚持仍然持守那死的执事，我们就轻看他，而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那个橄榄真正的那些枝子，他们是那些干，我们不过是插在接在那个干上面的一个野橄榄的枝子。当这个主干，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当他们眼睛的帕子被拿下来之后，他们在主里面，他们会更有他们的看见比我们会更深更长，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像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我们看看讲到这个逾越节啊，讲到这个什么祝棚节，讲到什么五旬节，我们这不过是只是我们听这是一个名称哈、啊，这是一个节日的意思。但是对那些现在当今现代的犹太人，安息日那些他们如果真正遵守犹太律法的，碰到这些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整个生活的跟着这个节日来转。安息日是最频繁的一个。当你到安息日的时候，甚至有整个犹太人的 community，他们把整个地方完全就是封起来，不能有任何的车子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是要在那个安息的时间，在神里面安息。这个我们看见属死的执事仍然是有这样的荣光。当他们知道属灵的执事，当他们知道称义的执事，当他们知道长存的执事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融到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那当然是一定要更有荣光的。那这边讲到的荣光是提到是在以色列出埃及记里面的一段啊，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面40天昼夜禁食，神给他2块石板拿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些摩西自己不知道，但是呢，当他的哥哥亚伦和以色列众人接近他的时候，就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看见他的光就怕，因为他们觉得摩西就是代表神，当他们有任何的不完全的时候，他们很怕神，一下发怒就把他们致死。于是摩西呢，就拿了一块布把他脸蒙住，然后蒙住之后，就跟那边亚伦跟他们说话。然后当他进到会幕里面跟神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帕子拿去。那这边这个帕子这一段12到18节啊，我们可不可以请 Ivan 帮我们念一下？Ivan，
Yes，我在看第3章的第几节？
12节到18节，帮我们念一下。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机。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哦，对不起，我这个怎么搞得跑掉了？对不起。
好，没有关系，那我继续念好了。
嗯。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摩西在这边。不是保罗在这边有一个很，他就大胆地说，其实他的大胆呢，他就是在不只是在主里面刚强壮胆地讲这个福音，另外他也隐喻，就是他大胆，他把自己跟摩西来比较。那摩西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是用帕子蒙在脸上，那因为这个帕子就蒙蔽以色列人的眼睛，他不仅蒙蔽以色列人的眼睛，就是当他看不见这个摩西的脸光。另外呢，保罗在这边也寓意那个帕子也蒙蔽了以色列人的心，那就是在属灵里面他们是瞎眼的。但是主保罗在这边说，当主的灵到的时候，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当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愿意转脸归向神的时候，他们那个帕子就挪去了。那帕子挪去之后，他们就能够看见，在灵里面看见这个新约里面各样的这些指示，各样的重宝。那这也是这一段在这个福音当中呢，其实保罗在这边所解的这个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可以说是对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刚刚我们上面所读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跟这边一直到三十五节，是保罗在这边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上了一堂这个解经，或者说一个查经的课程啊。那这是保罗对摩西容面发光所做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当时，你可以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我们如果你没有读到保罗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摩西他上山跟神同在四十昼夜，他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然后神在那边把神在那里四十三四十天上面，只有把这个两块石板上面十诫交给摩西吗？我想并不是时间不需那个那两块石板十条诫命，很快我们念一下，可能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完了的事情。但是其实在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四十昼夜，神教导摩西他完完全全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不仅是你要怎么造会幕，会幕用什么材料，会幕的尺寸会幕的颜色，里面的摆设，这个只是实体上面 how 你怎么样去建造，它需要画一个蓝图都是摩西这边也说，这些都是神亲手画给我知道的。然后当他摩西，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那另外还有了这样的一个会幕，然后里面的各样的制度，那个制度就不是用画一个蓝图就能够讲清楚的，而是要清清楚楚的，就是说你祭司哪一个支派是要来服侍神的，然后就是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里面有三个家族，那三个家族他们在神面前是要怎么样服侍的。当我们听到我们你第一次去读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读到这样的一段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可以我可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摩西他在山上跟神那么亲近，那当时我心里面也是想，要是我们能够跟神有那么亲近，那是多么的好啊。就是跟神亲近了之后，摩西自己不知道，当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都是荣光，那个荣光是多么的荣耀。那另外我想我们可以想到当有一个信主的人，当你在神面前，你的生命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成熟的时候，不像摩西是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光就像一个 physically 你可以看见脸上发光的光，而是你可以看见就是那个人从灵里面有发出的一个光，是让你心里面可以感觉到那个人。有时候你可以看在你可以再看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虽然他脸上没有发光，但是你可以心里面可以感觉到，你灵里面可以感觉得到那个人脸上是发光的。那另外呢，有的人他远离神了，或是说是受了很多的撒旦的影响，你可以看见那个人就是他就是黑暗的，就是很 dark，就是有点邪恶在里面的。那摩西在这边摩西在这边，当我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那我心里面想象的当时的摩西是多么的荣耀，但是保罗这边却在跟我们说，那摩西因的荣光面，其实当时我的感觉是摩西脸上的荣光，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是那个帕子，因着摩西发光，他们以色列人就害怕， 摩西就用一个帕子蒙上脸，那这个帕子就成为以色列人跟这个新约属灵指示当中的一个隔阂。他们什么时候把帕子拿去，那他们就能够看见主的灵在哪个地方。那我想这个帕子，保罗在这边解释，不仅是这个 physical 的帕子，而是当他们虽然现在摩西已经不在，他们读圣经、读摩西写书的时候、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仍然想象的那个帕子，那个帕子变成他们在心里面蒙上的一个帕子，所以这个帕子就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解释这个摩西容面发光这一段他的一个 interpretation。那另外最后第18节的当中，当我们把这个帕子磨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只要我们信主的人，你跟主的关系越好，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脸上所发出来，你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反映出来主的生命，从你的生命当中，你反映出来主的生命了之后，你会有主的荣光，radiate 出来，并不是像摩西那个样子发光，但是只要心里面有灵的人，他可以感觉到你生命当中所发出来的光，就从你的脸上反映出来。所以，我们信主，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从主的生命上面能够反映出主的荣光来。那我们现在讲到第四章，第四章里面是一个简短的主题，就是逼迫中所显出来的坚韧。那这一段1到第6节，我们可不可以请 Irina 帮我们念？
好，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好，阿门，谢
阿
谢。
门。
保罗在这边这一段当中，他是为他所传的福音做辩护。他开始的时候讲到使徒的职分，那里面讲到积极的，有讲到消极的，积极的讲到两个层面，就是他不上胆，并且将真理表明出来。那讲到消极的，就是他不行诡诈，弃绝暧昧可耻的事情，不谬讲神的道理。可是行使使徒职分的时候，他所必须要做的。另外，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碰到属灵的征战，因为就是不信的人，这些世界的人呢，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睛，那神的光照不到他们。所以，当保罗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想看不见神的圣灵，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光的人，他们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那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们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为保罗带来各样的这个搅扰，因为他们就会抵挡这个真神来的这个一个真神来的一个真理，或是真神来的福音。所以，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到会堂里面去要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所得到的就是一个逼迫，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不仅瞎了眼，而且呢，他们还认为保罗是亵渎神。其实他们真正是他们自己被蒙蔽了，看不见。当他们看见了之后，他们会变得非常的羞愧。所以在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要不仅要行使使徒的职分当中，他需要分寸捏拿得非常的准。另外，还会遇见很多一些属灵的征战。 当你真正为神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做的不是神想要做的事情，你会做得非常的顺利。但是当你真的是要遇见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撒旦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就会有非常多的攻击，非常多的阻碍，非常多的这个迫害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另外，保罗他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以神荣耀的光，另外叫神荣耀的光照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也是如此，当他还不认识主之前，他是在法利赛的教门之下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平顺的，他的名誉是非常的好，他说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他是属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他生下来七天，第八天就割了礼，然后他在且马列的门下受教，那个算是律法，犹太律法当中的律法，他可以夸的，他是都可以夸，他是守律法，但是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一进到大马色受洗，眼上鳞片掉下来的时候，他认耶稣基督为主，圣灵充满之后，他就开始讲神的福音。那他在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在大马色，他马上就碰到，就遇到逼迫。他那个时候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当时的那个这个当时的大马色的王，便哈达里面的人要杀他，他就从那个城门上面落的篮子掉下来走了。那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有遭到迫害，这是从属世的世界的那个神来给保罗的迫害。所以在保罗的这段他为福音的辩护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了哈，这段经文强调了传福音的时候所会面对的一个挑战。所以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当你要传福音，把别人从世界的神拉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另外还有就是你传福音的人，你的品德跟操守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那不行诡诈，弃绝暧昧可耻的事情，不妙讲神的道理。所以你要是你像上个礼拜这个Norman 传道也有说嘛，当不论他讲的这个你传福音这个人，你这个牧师或是传道人，你讲的再好，要是听到的人中间跟你有过节，或是跟你有疙瘩的时候，你讲的再好，那个福音那个话语是进不去的。所以这个是保罗也说的挑战，他不仅要把神的话讲得精准，而且他自己的 integrity 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也看见了这边保罗所传福音里面，当一个人接受福音之后，那福音所带动来的一个改变的力量，就是那吩咐从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常常有听到见证，当有人受洗了之后，当他受洗完了之后，一出到教会外面，忽然感觉到这一切的都显得变成这么光，这么个这个本来是暗的，当他心里的眼睛开启，被神开启了之后，他所看的一切都变亮了，变成光明了，变成是非常的 positive， 变成是里面好像带来的希望，带来了一股这个就说不出来的一种 uplifting 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常常刚受洗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所感觉到的。那其实这个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正确了，每天有跟神正确的关系之后，这应该是每天会发生的事情了。当你醒来之后，出到外面去开始一天的工作，开始一天的生活，开始一天的施工的时候，心里面是要带着盼望，因为你要相信这个福音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的力量。然后，这一段，可不可以请 Norman 帮我们念？Norman 传道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此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哎，Amen，好，谢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四个对比，是在瓦器里的宝贝。瓦器是一个非常卑贱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其实像你看，现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人，现代的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面已经找不到各样的瓦器了哈。我们找到的是什么？瓷器，或是玻璃的器皿啊。现在更有的就是那些plastic 东西哈、啊。就是在当时呢，瓷器或是玻璃的其实是好，是比较宝贝的，比较不容易。但是瓦器呢，好像就是窑里面烧出来的土。那这好比的比喻呢，就是福音在人的心中。那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瓦器，并不是是很卑贱的。但是当那个神的福音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因着这个福音，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因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一个宝贝。那不仅是这个宝，不仅是这个样子哈，保罗这边也要讲的，更要讲的是说，这好就是福音在他的生命，在这个世人当中也是。其实这个宝贝在保罗的当中，他要把这个宝贝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人家会因为看见他这个瓦器，就认为这个并瓦器里面出不了什么样的宝贝。但是呢，保罗却不因为这个样子有任何的丧气丧胆，而是他说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我，是出于不是出不是出于不是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神，这是宝贝，在瓦器里面所发出来的能力。另外，第八节这边，第八、第九节里面讲到了四个哈、啊、形容，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是逼迫被受逼迫当中来的一个坚韧，是韧性，这就是一个福音的特质。我们常常看见，这个是也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特质。当你越逼迫的时候，它发展得越快。这可以看见在中国的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那些西方的宣教士在1949年或是49年之后被迫离开那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将近30年的时间，跟外界完全的隔绝，在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是生是死，是好是坏，他们遭了很大的迫害。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王明道啊、牧师，他们在监狱里面，很多的传道人被抓到监狱里面，被迫弃绝他们的神，然后签了一个什么书，然后悔过书，然后他们才可以从。有的人受不了逼迫，就这样子对，被妥协。所以，当这1980年代开放之后，西方的宣教，甚至外面的，譬如说像外面的，甚至在海外的中国人，不仅是对里面的国内的基督徒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奇，他们愿意去里面看，结果你发现，在这个30年当中呢，这个基督徒成长了，在家庭教会当中成长，真的是倍增，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大的逼迫当中，教会仍然能够这样的存活，能够成长，能够来传播主的福音，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那现在的保守估计哈，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可能有超过人口的5%到10%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伊朗， 伊朗，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全世界这个现在在北韩跟这个伊朗啊，因为北韩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在伊朗呢，我们教会有支持的一些事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另外在或是在埃及，他们向那个阿拉伯的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见证，他们。见证 after 见证，有非常多的人跟他们联络，跟他们要想要更多知道认识的福音，也有非常多的人每天他们就是信主归到基督徒，但是他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因着有回教徒，他们是这个在生活在家庭当中的一些就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回教徒的一些特质啊。让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不敢在自己的家里面能够表明，甚至有些当你表明了之后，有些家里面为了家庭的尊荣，他甚至会把你因着信耶稣的人，就把你从因为着要保持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面子，把这些信耶稣的人，你的子女甚至杀掉的，这都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活的能力是从死里出来的。我们身上第十节、第十一节哈，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那这也是我们平常的人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是我们的能力，活着的能力是从死里出来的哈？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耶稣也说过哈，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土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他那个麦子呢，是要死了在土里面，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我们可以看见，像刚刚我讲的那个经伊列的 story，那五个人就这样死了，好像我们看来他们这个死是毫无价值。他们死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想要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往后可以看，你真的是看见，当他们死了，他们就像一个麦子，一粒麦子被埋在土里面，而后面他们整个那个奥卡的印第安，他们的整个部落，就最后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成归入主的名下。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活的能力是从死的里面生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保罗所受的苦。保罗所受的苦是使哥林多人活了。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保罗这边所受的比喻呢，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里面，还有更详细的一个描述。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这边他们哈是指的前面有前文的，他们是指的犹太人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我还要为教会、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就是保罗他真正的写到，而且在这边呢，我们还看见，不仅保罗这些事情呢，他为每个教会祷告，我们常常看见他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当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挂在他身上的教会。里面也越来越多，那这是天天压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看见哈，刘牧师也是，有这么多的教会， 那教会里面的每很多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的事情，到最后都还是要归到刘牧师的身上。有时候我记得在你可以可能不知道，在 pandemic 之前啊，你礼拜天看见刘牧师在台上讲到，他为着众弟兄姐妹，他把他神的讯息传讲给我们，然后到了礼拜天下午，他就坐飞机就走了，已经周游世界半个世界一圈了之后，礼拜天又回来了，然后礼拜天。你这个礼拜天看见他讲到，下个礼拜天看见他讲到，你以为刘牧师都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中间已经去了，可能去了非洲，去了亚洲，去了蒙古，处理他们一些教会的事情，去鼓励弟兄姐妹，然后去，在这边呢，还真的是还要忍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攻击，甚至处理教会里面事情的时候，里面也会一些的难处。这个就是保罗。在当时，他所做的教会当，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弟兄姊妹没有看见保罗后面，在整个福音的后面，他所忍受的各样的一些艰苦、这样的艰难，所以当保罗他为这些事情重压的时候，他却仍然把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所以身就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研发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在教会里面自由的侍奉、自由的服侍、自由的敬拜神，我们也会，好像我们现在也会碰到一些挫折，也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碰到的挫折，我们碰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起保罗来说，我觉得一定是要程度、频率，还有难度。一定是要少而又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碰到了任何的一些挫折，我们想想保罗他在神里面怎么样负责、怎么样服侍的时候，我们这些所碰到的挫折，我们所碰见的一些难处，我们所碰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摩擦，那都不算什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当时怎么样在你面前，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服侍你，就好像是他不做这些事情就是有祸了。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保罗的生命是这么样的一个执着，在神面前是这么样的一个宝贵。主啊，真的是你拣选保罗成为你的器皿，真的是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宝贵。主也愿意保罗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侍上面，给我们立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同样的达到保罗，只要有他的1%，甚至10%，或者甚至1%，都能够真的是在神的永生神的教会当中发起出那个改变的力量。主求助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